弟兄姊妹们平安，平安，很高兴又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学习、思考神宝贵的话语，感谢神。那我们教会今年的讲台的信息呢，就是讲解和查考加拉太书，所以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看加拉太书。我们今天来查考加拉太书第四章的21节到31节。那加拉太书，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加拉太书三章、四章呢，保罗利用整整两章的这个篇幅呢，来讲解教义，就是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福音真理。那五章、六章呢，接下来就是讲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怎么样来行属神儿女的与他的身份相称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今天这一节呢，基本上就保罗结束了他这样教义的讲论。那接下来以后呢，就要进入这个实际生活中的教训了。那我们在这两章里面呢，保罗不仅讲了因信称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教义，同时呢，他也反驳来自犹太律法主义的教训，护卫纯正的福音真理。所以我们先来简单快速的回顾一下这两章的要点以及作者的文艺思路。那使徒保罗先以加拉太教会众基督徒他们自己重生得救的这样的一个亲身的属灵经验呢，来提醒他们，就是说你们得救呢，是因为相信福音的真理，而不是因为呢凭着肉身遵行摩西的律法。而且挑战他们说，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为什么还要靠肉体来成全呢？然后呢，保罗就以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为例，提到呢，亚伯拉罕因为信神的话，那神就算他为义。而且因信称义这个核心的福音真理呢，不仅适用于犹太人，也同样适用于外邦人，因为经上记着说，万国必因亚伯拉罕而蒙福。同时也阐明呢，律法与神的应许呢，并非彼此反对。摩西在西奈山领受的律法呢，并不能废了400年前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反而是呢，律法坚固神的应许，像训蒙的师傅一样，把律法以下被定罪的人呢，带到基督的面前，带入神的应许中，带入神的恩典之约中。那这是第三章。那第四章呢，保罗就开始用儿子和奴仆这两个非常具体的对比比喻来阐明呢，既然呢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得了神儿子的名分和产业，就从律法的奴仆中奴役中呢释放出来，就不要再回到世俗小学和律法的重恶之下做奴仆。那接着保罗呢，又对历史书中所记载的两个妇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和他们的使女埃及人夏甲用这两个妇人的对比呢，来对比两约的区别。那一个妇人预表出于西奈山的律法之约，那还有一个妇人预表是凭着神的应许，借着耶稣基督宝血所设立的新约。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一个大纲。我们首先呢，先简单的回顾一下在创世纪中的记载，关于两个妇人的记载，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使女夏甲，也还有他们生的两个儿子一个是以实玛利，一个是以撒。然后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保罗是怎么样就这个历史的事件呢，在他用寓意属灵的方法来解释这个历史的事件。最后呢，我们来看使徒保罗是如何兼顾在加拉太教会的众信徒，使他们能够明白他们就像自主的妇人萨拉所生的以撒一样，是凭着神的应许做神的儿女是应许之子是从圣灵所生的是神家里的人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份呢是神的儿女。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呢，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神你把我们这众弟兄姊妹召聚在一起，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又求你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求你使我有谦卑的心，受教的心使你求你使用我，把你的话语传讲的清楚，说的明白凡是不出于你的话语，求你拦阻；出于我自己的，求你拦阻，不要出我的口。凡属你的话，你让众人知道的，请你使用我，把你的话语传讲清楚，说得明白愿我们每一个人讲的、听的，都同蒙造就，造就你的教会 啊，愿你在我们中间设立宝座。我们以上的赞美敬拜和祷告不配，奉告主耶稣基督名，阿们。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信息。我们先来看啊几节的啊经文，就是今天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啊第二十一节。你们这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因为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那在几节经文里边呢，保罗简单的回顾了一下创世纪中啊萨拉和夏甲的记载，并且挑战啊犹太律法主义错误教训所搅扰的这些个加拉太的众信徒们啊，问他们说，你们啊真的是愿意在做律法以下的人吗？你们真的明白律法的意思吗？并且呢，这样呢也是暗示他们可能并没有真正的理解神在律法书中的启示，借着律法书的启示。所以为了更好的明白这几节经文，我们就有几个词要稍微的解释一下一个就是提到律法律法是什么意思。那这里边呢提到律法就是指呢摩西的书。所以如果你对我们圣经很了解的话，你知道有新约旧约，那旧约最开始的那五卷书就是所谓摩西的书，摩西五经，那包括有创世纪，有出埃及记，有申命记，有利未记和民数记。那这几卷书里主要是记载了神的创造，他创造天地，创造宇宙，还有创造人。那其次呢也讲了人的堕落，然后也同时呢开始了神的救赎的计划，所以就在这些书里边也都有记载还有呢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这个民族的历史，在这几卷书里面呢也都有详细的记载。那我们就说从律法的角度来看的话，主要是记载了以十条诫命为核心的上帝赐给他选民就是以色列人的这个律法。那细分起来呢一共是613条，那其中有248条是正面的吩咐，就是说要做什么，就是要吩咐的你要做什么你要守安息日，要有圣殿以色列的男子每年都要3次去圣殿敬拜神朝见神，所以这是要做什么要做什么。那这一共是248条，还有呢就是365条呢就是负面的禁止你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这个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那十条诫命，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不可偷窃，不可贪恋别人的妻子房屋牛驴，所以呢这些都是不可，那有很多不可的，这是365条是禁止的从这些是这些就是所谓的律法。那稍微广一点来说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保罗在这里提到在创世纪中记载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他们还有他的妻子撒莱，还有他们的使女夏甲，那些历史的记载呢广义上来说呢也都算为律法，因为那里边有记载了神跟他的选民跟人之间的一些话语，所以凡口神口中所出的话呢我们就都算他是神的话，是律法。那在这里边还有一个要解释的，就是在律法以下的，那这个是一个几乎是保罗自己他专用的词，那只有保罗用这么说其他的人都没有这样用过。那这个词在保罗不同的书信中呢，不同的语境下呢它有不同的含义。在这个上下文来看呢，他们主要是指呢就是那些在律法的重轭之下，想凭着人的努力来严格完全遵行上面所提到的这600多条律法来成就所神的义，被神所悦纳。那这个想法呢就是所谓的律法主义就是想法听起来是很好的，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都有一些生活的阅历。那任何一个人你稍微有一点生活阅历的人你都知道，那人因为人的罪性还有肉体的软弱呢，这个有罪的人还有软弱的人呢，在神这个圣洁公义和完备的这样的律法的面前呢都没有人能够真正的完全的完完全全遵守所有的律法，而且你违背了一条的律法呢也就是违背了所有的律法，违背了众条也就被律法所定罪，那也就成了罪人，也就是成律法之下的人，也就是在罪下在律法下做奴仆， 那这就是所谓在律法之下的人。这里边还有两个特别有意思的说法，一个就是按着血气生的，那与之相对的就是按照应许生的。那这两个词是专门有特指的，就是一个是指着以示玛利，那个就是夏甲所生的儿子，那个是按照仁义，按照人的安排所生出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以撒，那个以撒是撒拉所生的儿子，就是以撒，那他是呢神成就他对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应许，在撒拉年老的时候呢得了一个儿子。所以呢，我们来接下来稍微看一下创世纪的历史记载就对这两个词呢，也对这两个人物呢，就更加的了解了。那如果你对创世纪稍微有点了解的话呢，你都会知道认识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那他也是神所拣选的人。在亚伯拉罕75岁的时候呢，神的话临到他，呼召他从所在，当时他所在的加勒底的乌尔出来，到神所应许他的迦南地居住。那加勒底的乌尔，当时的乌尔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那大约就是现在就是在伊拉克离那个巴格达不远，大概是那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当时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地方。但是呢，亚伯拉罕呢就听从了神的呼召，从乌尔出来。那在十年了，差不多从乌尔出来的迦南地住了十年呢，他们夫妻呢都还没有儿女。那神呢就又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说，说你不要怕，我要赐福给你。那于是呢，就下面这个对话，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记载在创世纪15章2节，亚伯兰，那个时候呢，亚伯兰还不叫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叫亚伯兰，神还没有把他名字改成亚伯拉罕。所以呢，亚伯兰说，神说要赐福给亚伯兰，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对他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所以我们看呢，神跟亚伯拉罕说的这些话呢，神的应许呢是非常明确的，在你们家里的奴仆呢，是生在你们家里奴仆呢不能成为你的后裔，必须是亚伯拉罕本身所生出来才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呢，实际的情况是十年已经过去了，他们夫妻在迦南住了十年了，他们夫妻还没有儿子，更别说后裔多如天上的星星了。于是呢，属血气的人呢就想出了人的办法，也想用人的办法来成就神的应许。那个这是记载在创世纪，我们一起来看。记载创世纪第16章，我给大家读一下。亚伯兰的妻子萨莱不给他生儿女。萨莱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萨莱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那亚伯兰听从了萨莱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萨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中间我们省略一些个记载最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所以这就是以实玛利的出生。我们从这个记载来，我们看出来以实玛利的出生呢是仁义的安排，是出于仁义的，是亚伯拉罕的妻子萨莱把他们的使女给亚伯拉罕为妾生了以实玛利。那这事以后呢，接下来的13年，那圣经都没有再记载神在对亚伯拉罕显现或者跟他说什么话。那在神在跟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呢，亚伯拉罕的时候已经是99岁的时候呢，神再次向他显现，就跟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所以13年之后呢，神再次给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呢， 也提醒他说，我是全能的神，在我没有什么成就不了的事情，神口中的话就必成就。那也提醒他呢，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那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而且呢，神呢也给亚伯拉罕改了名字，给亚伯拉罕改名字，给他改成叫亚伯拉罕。所以从那以后呢，他就变成是亚伯拉罕，并且呢跟亚伯拉罕重申了神的应许。这个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七章，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七章第十五节，那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萨莱不可再叫萨莱，她的名字要叫萨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她，她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她而出。亚伯拉罕就匍匐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萨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萨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所以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明确的应许。那在没过多久呢，神又亲自的对萨拉说话，也给萨拉有同样的应许，那个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十八章，那里边说到，提到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时候天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的门口，那突然有三个人出现在他的面前，亚伯拉罕就匍匐在那人的面前，就跟他们说你们留下来歇歇脚，也允许我让我给你们准备一些吃的。那三个人就同意了，然后亚伯拉罕就马上去宰了，先将仆人宰了肥牛犊，准备上吃的奶油，准备上吃的，然后他自己呢站在树旁来服侍这几个人，伺候这几个人。那这三个人呢吃了亚伯拉罕为他准备的食物后呢，三个人有一个人就说话了，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萨拉必生一个儿子。萨拉在那人后面的帐篷门口也听见这话。亚伯拉罕和萨拉年纪老迈，萨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萨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样的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萨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萨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一年以后，神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神就成就了他的应许。所以我们想一想，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是他75岁，到他得这个孩子的时候，这话说就25年过去了。所以25年等了25年他的儿神应许他的话，那25年，所以那当然耶和华还是耶和华，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25年也没有什么不算什么。所以这个神成就他的应许是记载在创世纪第21章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了，我来读创世纪21章的章节，然后我们大家一起来念1到3节创世纪第21章第一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得到了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萨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亚伯拉罕给萨拉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所以神的应许就是这样，到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所以神的应许就是这样，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样成就，那就是照着他的话，神怎么应许就是怎么成就。保罗也是说，我相信神口中的话怎么说，那事情就怎么成就。这些就是创世纪中关于萨拉和夏甲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呢，保罗在这里边把两个妇人做了一个对比，那一个就是使女埃及人夏甲，另一个就是主妇亚伯拉罕的妻子萨拉，还有他们所生的儿子。一个是以实玛利，那是按照仁义凭着血气生的，出于仁义的安排。那萨拉安排使女夏甲为亚伯拉罕为妾，那 我相信那个夏甲那个时候年纪应该比亚伯拉罕也年轻很多，正是生儿育女的年纪。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以撒，他是凭着神的应许生的。那撒拉年纪已经老迈了，过了生育的岁数了，那月经已经断绝了，仿佛就是从已死的人中生出活人来，生出子孙来。所以呢，这都是神的作为，是神迹。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保罗是怎么就这样的历史事件呢，是用一个寓意的角度，从属灵的角度来解释呢创世纪这个记载。我们一起来看，保罗这样说，这些都是比方，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一约出于西乃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因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我列了一个表格，我们大家可以来仔细看一下。所以保罗在这里面把两个妇人和他们所生的两个儿子，还有所预表的两个约都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对比，一个就是自主的妇人，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还有一个是为奴的妇人，就是埃及人夏甲，还有他们所代表的两个约。那所以夏甲所代表的就是西奈之约，或者说是律法之约，撒拉所代表的呢就是应许之约，或者说我们的新约，我们一会儿再详细解释这两个约。然后呢，凭着以撒，凭着应许生以撒，凭着血气的呢是生以实玛利。然后呢，耶路撒冷也做了一个对比，在地上的耶路撒冷和在天上的耶路撒冷做了一个对比。最后呢，就是天国的儿女就像以撒一样，是凭着应许而凭着福音的得自由的应许的是天国的儿女，像以撒一样。还有呢，那些在律法的重轭之下为奴仆的呢，那个就像以实玛利一样。那在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边呢，提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字，就是约。我相信我们任何一个人，从来没读过圣经的人，你要一开始一看圣经也是约，新约、旧约。约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呢，简单来说呢，约就是神做事的方法。那神做事呢，是以立约的形式来进行的。那比如说，神在伊甸园里边，神就跟亚当和夏娃立约。那个时候，人类只有两个，亚当和夏娃。那神就跟他们立约，你们要生养众多，要治理全地。天上的鸟，地上的这个海里的鱼，路上的走兽，你们都治理他们。园中树上一切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呢，神就用这样人跟神，那时候人只有两个人，所以就是人，就是神跟所有的人类立的那个约，在伊甸园里的约。那后来呢，像这个洪水之后呢，神又跟诺亚，还有从他的诺亚的儿女，还有从方舟里出来的那些个动物，凡有血气的洁净的动物不洁净的动物都包括在这个约里边。那神也跟他们立约，以后呢神也不会再用立约，就说神以后不会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些他所创造的这些。那地还在的时候呢，寒暑季节稼穑永不止息。所以那个就是所谓诺亚的约，那个约呢也是有记号的，就是以彩虹为记。所以每次我们下过雨看到彩虹，你就想到神跟诺亚立的那个约，而且那个约是个非常普世性的人约，好人坏人都在那个约里边。所以呢，你看到彩虹的时候，你就能想起神的恩典，是普世的恩典，而且是爱每一个人，所以呢很感人的约。再后来就是跟亚伯拉罕的约，我们就知道刚才我们说过，亚伯拉罕你要成为大国，你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个就是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这里边保罗主要对比的两个最重要的约呢，一个是所谓的西乃山之约，还有一个呢就是新约。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所谓西乃山之约呢，就是以色列神跟选民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以如果你对以色列人这民族的历史了解一些的话，你就知道以色列他们曾经在埃及做过400年的奴隶。那后来呢，他们在那个奴隶的重轭之下呢，他们就呼求他们的神耶和华来拯救他们。那个神呢也听到他们的呼喊，就派摩西去救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出来。 从他们过了红海啊，来到旷野上，他们行走到西乃山的时候呢，神就在那里呢，与他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啊，设立了约，颁布了律法，是神如鹰将他们背在翅膀上，从埃及为奴之地带出来归给神，啊，跟他们立约，颁布律法就是跟他们立约，啊，立约的意思要说什么呢？耶和华要做以色列，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要做他们的神。那以色列人若实在听从神的话，遵守神的约，就在万民中做属神的子民，是归神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所以以色列是神从万国万民中分别出来，单单属神的民族，单单的敬畏神的民族。那这个约呢，也有很多详细的条文，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有600多条。这些条文呢，也是规范神的选民，来怎么样来做神的选民，具体怎么操作，怎么来敬拜神，日常生活中怎么来做，是很具体的一些可操作性的很强的一些个律法的条文，如何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如果遵守神的命令呢，会有怎么样的祝福，那如果违背神的命令会有怎么样的惩罚呢，这些呢在这个约中呢也都有详细的规定。那这些约本身都是圣洁的，都是出于神的，没有什么问题，圣洁公义良善的。那律法呢也可以使人知道罪，但是律法也可以定人罪，但是呢因为人的罪性和软弱呢，律法却不能洁净人或除去人的罪孽，也不能完全的防止人犯罪。所以呢律法的确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但实际呢还是有人杀人，还是有人奸淫，违背神的律法。那同时呢保罗也用埃及人夏甲来类比呢当时现在的耶路撒冷，那保罗时代的耶路撒冷和他的儿女。保罗写信的时候呢，耶路撒冷是犹太信仰犹太教的中心，那里有圣殿，有以祭司还有祭祀为中心，整个的一套的祭祀的系统。那耶路撒冷的儿女呢，就是指犹太教的信徒们，那他们不相信呢在律法之外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即耶稣基督的代罪救赎这样的工作，救赎的之功，反而相信呢人可以通过完全遵守那些律法可以称义，可以被神所接纳。但是呢其实呢在旧约的书里边呢神已经明确的启示了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在实际情况呢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没有。那他们以色列历史上的君王呢，像这个所罗门王也说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到新约的时候呢保罗也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人都是罪人。那保罗自己呢也是这样来说的，他说在我肉身之内呢没有良善，犯罪的人呢自然就是罪的奴仆，也是在律法之下做奴仆的人。那与这个西乃之约相对的呢就是我们的新约，所以你看圣经新约旧约，那新约就是指的这个约，那就是按照神的应许，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神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呢道成了肉身，降世为人，然后呢他后来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日后复活，现在升天坐在神的右边。那他借着他的宝血所设立的新约，使凡信靠他的就不再受律法和罪的捆绑，就在这个应许之约中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就是撒拉所预表的这个新约。这里面还提到了与那个在当时耶路撒冷与地上的耶路撒冷相对的呢，就是在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这天上耶路撒冷是什么呢？在启示录里边呢，其实神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启示，那称为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新天新地，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在上的耶路撒冷呢，那是永生神的诚意，在那里有审判众人的神，还有我们的主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还有千万的天使，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都在这个诚意里边。那保罗说天上的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母，他这样说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呢都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天国的儿女，我们基督徒透过相信神所差来的弥赛亚，也就成了新约的中保，也就是新约的中保耶稣基督，凭着神的应许就进入了神的国，天上的耶路撒冷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这是两个约的一些个对比。总体来说呢，这两个约都是从神来的，都是恩典之约，所以都是神的恩典。律法之约虽然里边定人的罪，但是呢也是恩典， 让我们圈在律法之下等待那个耶稣的来到，所以呢都是神的恩典，但是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像这个西乃之约呢，或约律法之约呢，是字句的，是用笔墨书写在纸上或者羊皮纸上，那这样，或者是刻在石头上，那十条诫命神就从西乃山刻在石头上让摩西带下来。而应许之约或者是新约呢，是永生神的灵写在人心里边的，所以呢我们新约的约是写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心里边的，这一点非常不一样的。那这两个约的目的和职事也不一样。律法之约呢是定罪的职事，那使人知罪啊，每个人你看到律法你就知道，你看到律法，看到那些律法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都是有罪的人，所以它是定罪的指示，让我们都知道每个人都是有罪的，而且你罪叫什么名字都清清楚楚的告诉你。所以你像约瑟的时代，约瑟的时代的话呢，你像他的主人要跟他同行，那约瑟怎么说？约瑟就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耶和华呢，得罪神呢？所以呢约瑟知道这是一个罪，但是呢叫什么名他也不知道，他就是大恶。那律法这个摩西的律法出来之后，我们就知道了，这样做如果一个人这样做呢，就犯了奸淫罪，那就有名字了。就像学校accounting记账，这个账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件事情发生了记在哪个账下你这个罪算什么名字都有了，叫人无可推诿把人的众人的口就都堵住了。所以呢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律法面前说我是一个无罪的人，就堵住了众人的口。那你说这么多律法干嘛呢？让人罪显多，那是为了让恩典显多。所以呢当我们看到我们的罪很多的时候呢，才能知道神的恩典更多。那这个新约的话呢就是他是一个赐人生命的人，使人脱离律法的咒诅，归向神的恩典因信称义，他是这样的一个执事。那律法之约呢，我们有的时候也称它为捆绑之约，使人在律法之下做奴仆。而应许之约呢使人心里产生信心和确据释放人脱离律法的咒诅得自由。那使徒保罗在结束了对萨拉和夏甲两个妇人及他们所预表的两个约的讲论之后呢就开始直接的劝勉加拉太教会的众信徒。那我们一起来看他如何劝勉他们的。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怎么说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子，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那所以这些劝勉呢，不仅适用于当时的加拉太教会的众信徒，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现在的教会，也同样适用于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信徒。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像以撒一样，是凭着应许，凭着神的应许做神的儿女，并且呢我们也不是从血气生的，也不是从情欲生的，更不是如以实玛利那样是从仁义生的。那我们任何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回忆你重生得救的时候，一年前两年前你都没有计划我一年后两年后我要受洗成为基督徒，我相信没有人有这样的计划。所以都是到时间到了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你，那你就去我愿意接受这个耶稣基督做我的主，然后愿意洗礼归入基督。所以呢不是从仁义生的，所以我们都是从神生的，从圣灵生的，都是神家里的人。这里面还有提到一点，就是所谓神的应许。我们都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应许，神的应许是什么呢？神的应许就是永生，就是凡信靠他儿子耶稣基督的人，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说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差我来者的意思呢，让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末后复活过来。所以呢如果在座的有福音的朋友或者是慕道的朋友你还不是神的儿女你还不认识神但你说我也想成为神的儿女，该如何做呢？那你就可以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承认自己的罪，并且要悔改自己以前的罪悔改自己曾经犯过的罪，并且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名，相信耶稣基督宝血能够救赎你脱离罪恶的审判以及永远的刑罚，在心里接待他，承认他是你的救赎主， 那么你这样做，你接待他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就必赐你权柄做神的儿女。还有一点值得提的是，我们这里提到呢，耶稣基督徒呢是按照圣灵所生的，不是圣灵所的，而不是凭着肉体生的。那我们每个人呢都是新造的人，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呢就是灵。我们都是圣灵重生了我们，然后呢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归入他的死。所以我们既然在捆绑我们的律法上呢归入他的死呢，就不要再回到律法之下做罪的奴仆。做神的儿女呢，同时呢也是承受产业的人。所谓承受产业，什么是产业呢？就是所谓刚才我们说的天上的耶路撒冷，那就是天国，不是地上的临时的这些个转瞬即逝的产业，而是天上的产业，是永远是不能震动的国，是永存的国，那是创世以来为神儿女所预备的国。那我们因信称义与以撒呢，还有与以撒还有一个非常相似的地方呢，就是我们都是被逼迫的。在当时的话呢，十几岁的，在创世纪里面的记载是十几岁的以实玛利，那个时候喜笑刚刚断奶的以撒，所以呢撒拉才对亚伯拉罕说，把使女和他的孩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那保罗自己的经历呢也是这样的，曾经迫害过基督徒，他自己在没有归主以前呢，他也是拿着大祭司的文书热心的迫害基督徒，到处追捕基督徒，无论男女都下到监里。那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光照，他变成基督徒之后呢，他要去为基督的福音到处的传传导建立教会。如果你对那个使徒行传非常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保罗在整个罗马帝国各个地方去传道建立教会的时候呢，逼迫他最厉害的呢都是犹太人，外邦人听他传道最多就是不相信而已，但是犹太人就逼迫他，要鞭打他，用石头打他，甚至要杀了他，所以他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主要在告诉我们呢，就是我们都是，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身份最重要的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身份，从哪里来的，或者你做什么，你说我是一个博士生，我是一个教授，像我是一个东北那嘎达来的人，有的人可能是我是蓝黄人，或者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identity， 但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基督徒最最重要的一个identity 一个身份呢，就是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神的儿女除了能继承神的产业，继承永远的国之后之外呢，那我们实际中呢还有哪些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可以来稍微的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所谓神的儿女，既然说是神的儿女呢，我们就是成为神家里的人了就是有平安了。因为在我们没有信神，没有成为神的儿女之前呢，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可怒之子所谓可怒之子呢，就是我们这一生在世上的年岁呢都是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所以呢，一个人在活在神的震怒之下是没有平安的今生的良心要谴责你做事情良心要控告你，没有平安以后呢还要永远的刑罚但是我们一旦成为神的儿女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的爱长阔高深，收养我们。我们本来是可怒之子，但神把我们收养作为他们家里的人，免去神的审判，免去神的愤怒，所以呢我们就有了永远的平安，成为神家里的人。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做神的儿女，将来承受产业，那这是有印记的。就是说，你凭什么要承受神的产业呢？也就是说，圣灵呢都住在我们心里边。所谓圣灵的内住，我们每个人呢都有圣灵住在我们心里边，作为一个印记，一个 seal， 一个印记，我们以后承受产业的印记是我们儿女的标记。所以呢，如果这个也是回答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那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查经很多人都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呢？我怎么知道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呢？或者说我怎么知道我是一个神家里的人呢？那这个呢，保罗是这样来回答的。保罗说我们的心圣灵我们的心，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呢，一个人是神的儿女呢是有两个两个证人 啊，圣灵和我们的心，那个中文和合本就翻译成我们的心，那个就是我们的灵，所以直译就是圣灵和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一个人你要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就要先问自己，我相信耶稣基督吗？我是一个罪人吗？我悔改了没有？悔没悔改？我是不是悔改啊？那转离恶行开始行善，我是不是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赎主，他能遮盖我的罪，我相信他死了三天之后复活啊，我因为相信他呢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啊。如果你对这些问题在心里都能够真诚的回答，说的是肯定的回答，那也就是说呢，你的心你的灵为你见证你是神的儿女啊。同时呢，一个真正成为神的儿女呢，有圣灵住在他心里边。圣灵住在人的心里呢，不会只是待在那里，他一定要有作为，所以圣灵呢肯定就结果子啊。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呢，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呢，你下一步就考察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这些个特征，像仁爱，你是不是爱人、爱神、爱人如己？所以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啊，跟他的门徒说：“你们彼此相爱，人就认出来你是我的门徒。”所以呢，你要考察自己的在查验自己的生活是不是有这些果子，有喜乐因为你认识神这么大的恩典，把我们这可怒之子收养成为他的儿女这样你心里就有说不出来的喜乐，还有像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太多了，我就随便说节制。所以你是平时还像你原来一样没有节制，随便的说话，随便的发脾气呢，还是用真理束腰，顺服着圣灵的引导？你像以前经常发脾气的，你现在不怎么发脾气了，那也当你看到这些情况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呢，圣灵在你心里边已经做事情了。所以有这两些，有这些外在的事情呢，所以一个是内在的心，一个是你外在的行为这些呢就证明呢外边结的果子就证明呢你是神的儿女。所以耶稣基督也是这样说的，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凭果子呢我们就能看出来树。所以荆棘里面不能长出无花果来，棘里也长不出葡萄来。所以呢，两个见证圣经从来也都不接受单一的见证。所以你看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讨论的时候，法利赛人说，你自己为自己做见证，你的见证不真。那耶稣说，我若自己为我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那耶稣有父神为他做见证，他所做的事情为他做见证，那些神迹奇事见证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还有这经为我做见证，整个圣经那些字句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在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还有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也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因为他的恩典见证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救赎，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的主有恩多恩多的见证。所以呢，圣经不接受独一见证，所以你想知道我自己是不是一个神的儿女，两个见证，圣灵和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两个见证。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呢，我们就是有儿子的心了，而不是有奴仆惧怕的心这个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我相信说起奴仆我们大家都明白奴仆不是主人家里的人，而且也不能永远的住在主人家里，如果做错了什么事情的话呢，他也会被惩罚，如果得不到主人的喜悦呢，他也会被从主人家里赶出去。所以呢，一个奴仆做奴仆的人呢这个他的心呢我相信呢是肯定是有很多惧怕的心肯定是难免的。但是儿子的话呢就不一样了，儿子是永远要住在神的家中，而且呢还要承受主人的产业。那儿子的心呢都是坦然无惧的，所以你看我们每个基督徒或者我们会众在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一开始祷告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对吧？我们就这样来祷告。为什么我们可以敢这样来祷告呢？因为我们祷告都是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的。我们之所以敢这样求呢，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是奉基督的名求，奉他名求向父，无论求什么都必得着，使我们的喜乐呢可以满足。而且呢，耶稣基督呢从死里复活如今坐在神的右边，也在为我们代求。所以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有喜乐，有平安毫无惧怕。还有一点呢，说点实际的，就是说这个也对我们每个人也都是很有实际的帮助，就是说神呢，本来我们是可怒之子神把我们收养成为他的儿女呢， 在神家里的人，成为神家里的人呢，是有他的一个目的的。那他神使我们成为天国的使者，为了让我们呢，在活在世界上成为世界的盐，做盐做光，在世人面前呢，见证神的荣耀，见证神的作为，使他的名得荣耀得赞美。那所以呢，对我们来说，每一个人呢，从我们每个人的情况来，实际的情况来说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呢，就要有过圣洁的生活，与我们的蒙召的身份要相称。你想做一个国家的大使，去另一个国家出使，那都是非常尊贵的一个职分。所以呢，我们这个圣经也是这样教训我们的，远避人淫行，成为圣洁。所以那些个低级的不讨人使人这个低贱的卑贱的事情呢，我们就都不要做，而是成为圣洁，做像圣洁的器皿一样合乎神用。所以呢，你看，比如说像亚伯拉罕当年撒拉过世的时候，亚伯拉罕那时候还寄居在迦南地，所以亚伯拉罕就跟当地的赫人就跟他们求说，我要求一块地，你们给我一块地，我好安葬我的死人，免得他在我面前。那些赫人怎么跟他说呢？赫人说，你在我们中间是尊大的王子，所以你看看，神拣选的人，亚伯拉罕是神所拣选的人，在外邦人面前，不认识神的人面前，在他们面前呢，有外在的表现神都说他，你那些人都说他，你是我们在中间是尊大的王子。那我们都是神家里的儿女呢，那神如果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我们是神的儿女，那我们就是也是尊贵的王子。所以呢，我们在行事为人上呢，就不能跟那些个卑贱的人一样，所以与世界分别，成为圣洁。还有呢，就是我们要遵行神的命令，遵行神的命令呢，就是爱神。神的命令其实很简单，就是很简单，就是一句话爱神爱人，为了爱神的缘故呢，爱人如己这些都是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就可以这样来做，与世界分别做属神的人。但是呢，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就是说我们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按照天国的伦理，按照天国的法则来行事为人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就是与世界为敌了，因为世界都是在那恶者的之下。那我们立志，任何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基督徒，还有我自己，立志要敬虔度日的时候呢，你一定会有逼迫，一定会有苦难。所以呢，每个人都难免会有苦难。像我们这里比较聚会还比较自由，你要在国内的聚会，现在很多地方聚会，他们每个礼拜聚会都不能定下来，也不知道在哪聚会，所以每个礼拜都不同的地方聚会，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是有逼迫了。还有呢，像我们像在美国的教会呢，可能就是这种非常富裕的生活，非常优越的生活，没有逼迫的生活呢，可能反而让人变成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所以呢，这些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些个也是一个提醒，所以我们也都要留意。那这些还有呢，就像我们个人，每个人自己都有自己的难处要在读书的时候要考试的这些个经历这些，还有有找工作的难处，找不到工作的，或者是像我们外国人在美国，你要生存你还要有身份的问题，还有像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都有疾病，所以我们在世上难免都有这些各种苦难。还有像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与罪征战的，与试探征战的那些个人我相信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都有自己的难处，自己征战的地方，都有苦难，都经历这些。那这些的过程中间呢，我们就要学会坚忍因为我们有神的应许。在苦难之中呢，我们也会有喜乐，因为我们有神的应许。在苦难中、试炼中都要有应许，因为有神的应许就是我们的把握。那个耶稣基督给那个腓拉铁腓教会的信里面也就提到，你们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们免去试炼。所以那是非常让人有安慰的一句话。所以呢，那个都是我们在苦难中、在试炼中的一个把握。另外一个，我们是有盼望，我们有天国的盼望，因为我们都是与基督一同同受苦难同得荣耀。那最后，愿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呢，都有儿女的心，时常呢默想永生盼望神国度的降临。我们主导文里也是这样说的，愿你的国降临，盼望神国的降临以基督的心为心，欢喜快乐的满心感恩的爱神，服侍神服侍神的国，为爱神的缘故爱人如己， 服侍我们身边的人，啊，使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得荣耀得赞美。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时间来分享你的话语，啊，愿你的话语感动我们每个人，让我们，啊，离开，啊，这个会堂的时候，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都能践行你的，啊，你的命令，你的话语，啊，时常的，啊，承认自己的罪，啊，时常的依靠神，啊，时常的让我们能够行出你的，啊，你的爱，去爱神爱人，啊，在让世人都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而把荣耀归给你，让我们都成为，啊，时常想，啊，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们要承受天国的产业，啊，我们的行事为人，啊，与我们的身份相称，啊，愿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啊，愿你的灵感动我们。我们以上的赞美敬拜和祷告不配，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的，阿们。